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那我在这里也是祝大家哈、啊、新年快乐，这个主恩满意哈、啊。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预备聆听主的话。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啊赞美你啊，因为你是从亘古到永远，你都是神啊，你也是用你的话语在啊托住整个的世界，啊、你也在用你的话语来啊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来赐给我们啊有这个力量啊，赐给我们有亮光有方向。主，就求你，当我们今天啊来听你这段话语的时候啊，求你赐给我们啊一个清洁的谦卑的心啊，让我们明白你在当中的心意，也能够看见主你的恩典的奇妙，以至于我们众人真是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悔改，来顺服，来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最近在这个网上哈、啊、传得很火，也是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文章，就是这个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啊这个文章。上次这个徐永文传道讲到啊，上次他也是提到啊这个文章。那今天呢，我是不打算加入这场的论战哈、啊、因为有关的讨论已经是太多了哈、啊、已经是。但是呢，今天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这个罗尔哈、啊、这个作者他真的是做了耶稣的敌人，那会怎么样？好，也许有人会说啊，这个人哈、啊，他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啊，是利用耶稣的名字，好像在给自己敛财哈、啊。那这个已经是让他做了耶稣的敌人啊。但是呢，今天我不想说这个哈、啊。我的问题是，假如这个罗尔哈、啊、真的像他那个文章里面所说的那样啊，一旦耶稣哈、啊、没有医治他的女儿啊，让他的女儿活蹦乱跳的回到家里啊，也没有让他的父亲体会到他的孝心，就悲凉的离世，那他就真的就不信耶稣了啊！从此甚至会做那个耶稣永远的敌人，连地狱他都不怕。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会怎么样呢？那或者这个问题问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啊，曾经蒙恩的人，还能够从恩典中堕落吗？啊，罗尔会不会永远失去他的救恩呢？啊，他会不会永远的失丧？永远的堕落呢？那也许有人会说啊，这个罗尔很可能是从来都没有啊真正的那个信过主啊，真正的得到救恩啊，因为你看他会把这个信心啊根本就不是建立在那个神的恩典上啊，是建立在这个女儿能不能得到医治上面啊，还要拿这个来威胁耶稣啊，这个哪里是一个真基督徒啊应有的表现呢？但是呢，我认为哈、啊、我们不应该啊，也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啊去论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啊。那我们只能说啊，这个罗尔是一个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啊，尤其是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啊，那很明显他是有点撑不下去了啊，甚至他也对神发出了怨言啊。但是因此就能够判定他不是真基督徒吗？那恐怕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哈、啊。那从另外一位啊跟他同教会的肢体所发表的关注的文章啊，也可以看到这个罗尔他在那个教会里的表现啊，似乎还是一位不错的弟兄的哈、啊、至少是比起他们教会的其他的很多的人来说哈、啊。那假如罗尔确实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还是这个问题，那要是他真的做了耶稣的敌人，那怎么办啊？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他自己选择不再信主了，那他会不会失去救恩呢？我们都承认神是信实的啊，神一旦救了我们，他一定会救我们到底啊，神不会离弃我们。但是假如我们自己要离弃神呢啊，我们自己要放弃呢，那会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啊，让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啊。那今天我们在创世纪38章所碰到的这个犹大啊，这个雅各的儿子，正是一个已经差不多要放弃信仰的人哈。犹大的故事也带出了众多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可以分三点来讲啊，就是犹大的出轨和教会的问题，犹大的心机和道德问题，最后是犹大的悔悟和神学问题啊，都在你的那个周刊上面啊。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犹大的出轨啊。犹大啊，他的那个从他这个名字就是赞美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母亲利亚哈、啊，在生他的时候啊，那种灵性上的那个进步啊，生命那种的改变。但是呢， 啊，似乎这个犹大本人啊，这个他之后的那个所有的行动啊，到目前为止，这个犹大好像所有的事情啊，都是跟他的兄弟一起在做的，啊，就跟那个全家跟兄弟们啊一起从巴旦亚兰啊回到迦南啊，他也是跟兄弟们一起啊向这个玷污了他们妹妹的那个示剑人复仇啊。啊，他也是跟兄弟们一起替父亲放羊啊，替父亲干活，那也跟他们一起嫉妒约瑟，把约瑟丢在坑里。但是唯有这个把约瑟卖掉啊，卖给以实玛利人，那个是犹大所出的主意哈。那从这个犹大当时所说的话可以看到啊，似乎他的意思啊是跟他们的这个长兄啊，这个吕便啊一样的意思啊，是想要救约瑟啊，不想让他们兄弟把那个约瑟杀死。但是犹大为什么要在那个吕便走开的时候哈，来提出这个建议呢？啊，为什么不在那个吕便在的时候，那两个人一起就保这个兄弟，不是更加有利吗？所以我们很难判断这个犹大的真实动机哈。我们只能说啊，犹大这个人到目前为止哈，好像不能算太好啊，也不能算太坏哈。但是呢，犹大所说的话似乎在这个兄弟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可是到了38章，却是完全都是关于犹大的故事。啊，这里所记载的犹大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离开兄弟啊，下去啊，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西兰的家里，然后呢，在那里就娶了一个迦南人的女儿。那虽然亚杜兰啊这个地方是离伯利恒不远啊，还是在迦南的境内啊，但是呢啊，犹大他不但是交了一个外邦人做朋友啊，他还娶了一个迦南人那个做老婆啊，那这个行动就严重的违背了他的祖训啊，违背了这个家庭的这个传统这个规矩啊。因为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啊，曾经严令禁止以撒娶迦南的女子啊，以撒啊也是那个曾经禁止雅各娶迦南女子，但是犹大现在呢啊却跑去娶一个迦南女子啊，很明显啊，犹大在这个信仰上啊正在出轨啊，他正在那个离开上帝。那也可以说哈，犹大这个时候正在走他的伯父以扫的那个老路啊，因为大家记得吗？以扫当年哈，也是娶过两个迦南女子哈，令父母愁烦哈，甚至啊，当他看见，当他明白啊，父母看不中迦南女子之后，他还变本加厉啊，就跑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啊，更加的惹那个父母生气哈。所以以扫他为什么会失去神的祝福，从他的婚姻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现在犹大啊，似乎也正在步以扫的后尘。那犹大为什么要离开弟兄们啊，去娶迦南女子为妻呢？那也许啊，是犹大他对这个家太过失望了哈。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这一个家庭哈，从那个巴旦亚兰回来啊，回到这个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啊，本来应该是带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对不对啊，满心期望着啊，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以后啊，全家啊可以过上幸福的安宁的日子哈。但是没有想到啊，回到迦南之后不久啊，就发生了这个示剑的事件，就是因为示剑啊，这个年轻人啊奸污了他们的这个就是雅各的女儿底拿啊，所以呢出于报复啊，雅各的儿子们啊就那个进去用诡计就杀了示剑城的所有的男人啊，然后呢抢劫了里面所有的东西哈。那这件事情就让雅各全家就在迦南地成为人民公敌啊，非但是没有过上这个幸福安宁的日子，反而是进入一种啊可以说是刀头舔血的哈，朝不保夕的状态啊。所以这个以后啊，也许就是因为受到那个威胁哈，很严重的威胁，所以雅各就带领全家回到伯特利跟神立约啊，除掉家里一切的偶像哈。这个当然是一件好事啊，是一件对的事情。可是从后面我们却看到，似乎这个全家的那个属灵的状况哈，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啊。因为之后啊，我们就读到啊，就发生过有这个雅各的长子吕便啊，进去跟他的那个妾 啊屁拉通奸的事情啊，那么还发生过那个约瑟被卖掉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上次所已经知道的哈。那虽然如果是严格从这个时间上来计算的话，那个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这件事情哈，应该是在这个约瑟被卖之前所发生的。好，因为从这个约瑟被卖哈，到后来啊，全家在埃及那个重逢啊，那么然后全家搬到埃及，这个中间啊，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来推算啊，应该有那个15年的时间啊，大概就是15年的时间啊，不超过15年。但是呢，这个38章所记载的这些犹大的故事哈，生了三那个娶妻啊，那个生了三个儿子啊，还要给那个三个儿子各个啊都要娶妻完婚生孩子，那这个中间应该肯定不止15年时间哈啊，所以呢，应该是这个啊这个事情这个开始这个开头啊，就是犹大娶妻，那应该是那个不止15年啊，应该是在那个约瑟之前，约瑟被卖之前哈。但是呢，为了这个叙述上的方便啊，创世纪的作者就把那个犹大的故事啊插在约瑟的故事中间，插在这个地方啊，大概也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好插，没有别的地方更比这个地方更适合哈。可是啊，就算约瑟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卖，还没有发生这一个的悲剧，在这个家庭里面也已经有足够的事情啊，可以令到犹大失望啊，可以令他那个令他伤心。啊，甚至令他对上帝失去信心。所以哈，与其整天啊跟这一帮啊好像豺狼一样的兄弟为伍，还不如去跟那些朴实一些、简单一些的外邦人为伍吧。啊，与其那个待在教会啊，不如就那个进入社会吧。啊，这个大概就是犹大心里的想法哈。啊，但是很可惜啊，有时候神的教会啊，确实。就会给里面的人有这样的感觉哈，啊，所以从这个犹大的出轨，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教会的问题哈，我们会看到有时候啊，教会这个神的家啊，真的有时候会非常的令人失望啊，令人害怕，令人心灰意懒，令人失去信心啊，似乎在那个教会里面，比在那个教会外面还要可怕，似乎。但是神的儿女如果在那个教会的里面都不能够得享平安的话，离开了教会就可以吗？啊，离开了教会就更加不能。啊，犹大他离开这个家啊，和外邦人结合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生了两个坏到极点要被神处死的儿子，啊，而他自己啊也险些失去选民的资格。啊，而且中间还经历很多的痛苦哈，可见这个所谓什么教会比社会更可怕哈，什么与其待在教会不如回到社会啊，这一类的说法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啊。但是啊，如果教会啊哪怕只是跟社会一样可怕的话啊，假如那个教会里面跟外面都是可怕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能够逃到哪里去呢？当然就是逃到上帝那里去了，啊，这个其实就是约瑟跟犹大的对比，啊，不过呢，啊，我们先不讲约瑟，啊，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啊，回到那个犹大的身上，啊，在犹大这个故事里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他跟他的儿媳妇他玛所引起的道德的问题，啊，那我们先来那个讲一下这个看一下，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哈，啊，38章3到6节啊，就说到犹大的妻子给他生的有三个儿子啊，长子叫尔，次子叫俄南，三子叫示拉啊。犹大就给那个尔娶了一个妻子啊，名叫他玛啊。这个他玛估计也是一个外邦人哈，啊。那后来这个尔就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啊，就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然后神就叫他死了。然后呢，犹大就叫二儿子俄南啊，就和他玛同房。啊，尽他作为弟弟的本分啊，给哥哥生子立后。那这个是根据当时的人一种的传统啊，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所谓的兄终弟及啊，有这个古时候有这样的传统哈，啊。只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兄终弟及呢啊，是一般来说只牵涉到那个皇权的那个皇位的继承权 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爵位官位的那个继承权啊，而他们却是更关心的是那个名分跟地产啊，好像如果是那个死了却没有子孙啊，没有留后的话，就等于这个人就从此就消失啊，这个人的名字就不再有人纪念啊，是非常悲惨的事情。那我们就从那个生命记二十五章啊，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可以看到这个传统哈、啊。生命记二十五章五到六节啊，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涂抹，以色列中涂抹了。啊，大家看到哈，啊，这个哥哥如果死了，如果没有留下后代的话，那弟弟就有责任娶过那个嫂子来啊，替哥哥来留后哈、啊。可是，假如弟弟他不愿意怎么办呢？啊，假如弟弟他不愿意有这个多出来一个孩子来抢自己的那个继承权，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再读下去哈、啊，从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啊，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哈、啊。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和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那很明显啊，我们就算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成为脱鞋之家啊，又被人吐唾沫在脸上，都是很丢脸的事情，对不对？很明显哈，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啊这个不肯为哥哥立后的人，就可见当时的人对于这件事情啊是有多么的重视哈。但是现在这个犹大的二儿子俄南啊，当他娶过王兄的遗孀之后，因为他知道生的儿子不归自己，于是呢啊他每一次跟这个他玛同房的时候哈、啊、到了最后一刻就喷在地上啊，免得给哥哥留后啊。这个俄南实在是够奸的哈、啊、又不想给哥哥立后，然后呢又不想那个成为脱鞋之家给人笑话，那同时呢又想要满足自己的肉欲啊，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啊。但是俄南啊，他以为啊这么做这种事情啊只有嫂子知道啊，别的人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但是不料、啊、却逃不过上帝的眼目啊。于是呢啊这一位啊不肯给王兄留后的家伙很快就成了王帝啊。所以那个王兄啊，王兄就那个王兄王帝啊，两个一起死掉哈、啊。这个弟弟就很快就向哥哥报道去了啊。当他那个见到哥哥的时候哈、啊、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向哥哥交代哈、啊。好，那现在那个犹大的两个儿子都死了，那三儿子示拉年纪又不够大啊，他就送那个儿媳妇他玛就回到娘家啊，说你回去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以后啊再给你们完婚。可是啊这个他玛在娘家就等啊，等啊等，等啊等啊，等了很长的时间啊，示拉早就长大了，那犹大这边呢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啊他玛就把自己就扮成一个妓女啊，就在那个犹大剪羊毛的路上啊，故意就让犹大看见，而犹大呢啊一看到他啊就以为是当地的那个神庙里面的一个妓女啊，当时所谓的庙妓啊，这个是当时那个淫乱常常都是跟那个偶像崇拜连在一起的哈。然后犹大呢看见这样一个妙计啊，就要求跟他睡觉啊，已经知道这个以为人家是妙计还要跟他睡觉啊，可见此时的犹大啊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哈。但是他玛怎么知道这一招能够行得通呢啊，大概也就是因为他了解啊犹大一家啊平时那种的状况啊，那种的那个灵性道德的状况吧。啊，但是在上床之前啊，他玛就问犹大啊要了三件当头，就是他的印、他的带子啊和他那个手中的杖，那犹大就交给了他。 完事以后，那犹大就去剪羊毛，然后呢就在那边就托他的朋友这个亚杜兰人希拉，就把那个原先说好的山羊羔去带给这个妇这个妓女，然后呢把他的那个三件当头要把它赎回来拿回来。所以你看哈，犹大他可以那么放心的把这种事情委托给希拉，委托给这个朋友，那可见的犹大在那个外邦人中所交的是怎么样的朋友，现在大家知道了哈。但是这个希拉去了以后却找不到人，问当地人，当地人也说我们这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什么妙计，所以可见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准还没有犹大所以为的那么低，可能比那个犹大本人还高一点哈。好，那么既然找不到人，那有什么办法呢？也就只好不了了之哈。可是三个月以后，犹大就收到了这个儿媳妇他玛做了妓女已经有了身孕的消息。犹大就说这个家伙拉他出来，把他烧了。好一副这个正人君子嘴脸，对不对？自古以来女人如果是行淫的话就会有怀孕的证据，但是男人乱搞在外面沾花惹草却可以逍遥法外，还可以继续的扮演正人君子继续的定罪那些行淫的女人，所以这个男女不平等就是一向都是这样子。可是这一次他玛却可以拿出证据来却可以证明那个与他行淫的男人就是正是他的公公犹大当那个犹大见到这些证物的时候他立刻就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道德问题？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好像很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这个示拉假扮成妓女勾引自己的公公，那犹大竟然还会承认说他比自己更有义比自己更正直呢？而我们从后来的结果从后来他拉生了两不是他玛生了两个儿子都成为犹太人的祖先这件事情来看，似乎神也承认他玛的行为是义的是好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请问他玛他为什么要勾引犹大呢？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他玛为什么要勾引犹大呢？要为那个丈夫立后，对不对？说得很对好，那为什么他玛要用这样的手段呢？为什么他用勾引那个公公这样的手段来为亡夫来立后呢？为什么？对啊，因为犹大不肯把儿子给他嘛，对不对？所以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嘛，是吗？那为什么犹大不肯把小儿子给他呢？这个刚才大家有没有读到其实那个犹大心里的小算盘十一节那里已经向我们透露了，对不对？这里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所以很明显犹大不想让自己绝后不想让他最后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失去也死掉在犹大看来，这个他玛就好像是扫帚星谁碰到他谁死，所以他就以为那个他的两个儿子都是那个两个儿子死都是他玛所带来的厄运所以这个犹大后来叫他玛那个回家守寡等那个示拉长大，这些的话根本就是在敷衍他而已其实犹大根本从来就没有意思要把示拉给他完婚。而当那个等了很久，那个示拉也长大了犹大还是毫无动静，那他玛也就明白了女人都是很敏感的他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了但是作为一个寡妇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弱势的女人，那他玛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对不对？那结果就证明他玛的办法也确实是最好 最有效的办法啊，当然也是神保守他，让他能够成功哈。所以难怪犹大一明白啊，他玛在做什么，他立刻就承认他玛比自己更有益啊，他玛是对的，而自己不把小儿子给他，乃是不对的，乃是不义的。在这里犹大所承认和肯定的啊，也是圣经所承认和肯定的，就是那一个他玛立志啊，他愿意啊，甚至是牺牲自己的身体啊，要为亡夫来立后的这一份的动机，这一份的心意啊。那虽然他玛是用到了一些的阴谋诡计，但是他所要达成的目的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义举啊，是对亡夫啊，甚至是对犹大全家的一种的恩惠。而他玛的这件义举就带来了犹大的悔悟啊，带来了犹大的改变啊。我们怎么知道犹大改变了呢啊？在后来啊，当那个兄弟啊来到那个埃及啊，去那个在饥荒之中到埃及去兑粮的时候啊，那个约瑟啊认出他们，他们认不出约瑟，但是约瑟为了试验他们啊，就故意找茬儿啊，要把那个小弟弟那个便雅悯扣留下来做奴隶啊。这个时候犹大就挺身而出啊，他就愿意为兄弟担保，他情愿自己永远留在埃及啊，做那个约瑟的奴隶啊，他也一定要那个约瑟释放便雅悯回去啊。那个犹大的那种表现啊，那种爱弟弟的表现啊，就让约瑟终于忍不住了啊，让约瑟终于是放声大哭，然后就兄弟相认，全家团圆啊。而犹大啊，这种愿意为兄弟自我牺牲的表现啊，也为他赢得了父亲雅各的感激和祝福啊。在那个雅各临死之前啊，为他的众子，为他的儿子祝福的当中啊，他给那个犹大的祝福哈，竟然是不亚于给约瑟的祝福啊。你去读一下你就知道啊，给那个犹大给约瑟的祝福是那个啊12个儿子当中最多的，而且这个篇幅是差不多同样的长短哈啊。甚至呢啊，犹大啊，雅各是预言到啊，在这个犹大的后裔当中哈，将会有那个君王和救主的出现。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雅各给犹大的祝福哈，竟然还会超过约瑟啊。从后面那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啊，大卫王也果然就是从那个犹大支派出来的啊。后来这个大卫一系的这个君王都是从来自犹大，而最后主耶稣也是来自犹大支派啊。所以那个犹大和他玛哈，最后呢都进了马太福音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个福分啊。而反倒是啊，以约瑟子孙为主的北国以色列啊，在那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却是渐渐衰落啊，直到那个消失淹没。这就给我们引出了一个神学的问题啊，就是神为什么会重用犹大的后裔啊，甚至超过约瑟的后裔呢？在那个雅各的众子当中啊，犹大再好再出色，他也没有约瑟出色，对不对？而且犹大所犯的罪啊，并不亚于其他的兄弟所犯的罪，对吗？他的那种淫乱啊，并不亚于那个吕便啊所犯的淫乱啊。他的那种杀人那种的嫉妒啊，也是跟别的兄弟一样的啊。所以他的那个罪并没有比别的人的罪要少。但是为什么最后犹大所得到的祝福啊，竟然会大过约瑟呢？啊，这个是一个神学问题，对不对？啊，也许我们只能说，神的拣选是凭着他自己的恩典，而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啊，神的旨意啊，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哈。啊，也许我们最终我们真的只能说我们不明白啊。但是从这个雅各，从他们父亲的角度来看哈，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猜测哈，啊，大概我们可以猜到，也许雅各哈，啊，他在晚年对自己在这个养育儿女的事上的那种的失败，那种的错误， 可能也有过一些的反省啊，有过一些的悔悟哈。特别是啊，当他了解到埃及那个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个故事里面的那种所有的情由，所有的那个啊原先不知道的那个事情的时候，那也许他就会想到啊，其实自己对那个儿子的偏心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啊。也许他也会从一个更客观的啊，更那个公平的这个角度来评价自己的12个儿子啊，然后他就会发现啊，约瑟固然是优秀不错，但是犹大啊，在那样的情况下啊，仍然是能够有担当啊，有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啊，所以其实犹大的好也并不亚于约瑟。而且呢啊，从这个犹大在那个青年时代偏行己路，离开神离开家啊，到那个中年以后才悔改归正啊，这个角度来看啊，犹大甚至是比约瑟是更不容易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对不对？那究竟是什么令到犹大悔改归正呢啊，是什么令后来的犹大啊，跟这个38章的这个犹大那么不同呢啊，为什么犹大在埃及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他的兄弟啊，他也没有明哲保身啊，反而是愿意情愿为兄弟来牺牲他自己呢啊，圣经对于这一点并没有清楚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圣经所讲的故事啊，可以推出几个可能的答案啊。第一个答案就是啊，是他玛的行为感动了犹大啊，大概有可能啊，可能是因为他玛啊，对亡夫对犹大的儿子的那种的信实，就让犹大学会了那个信实的功课啊，他玛对家人的那种的忠诚啊，也让犹大也学会了对家人要忠诚啊，是他玛那种的自我牺牲也让犹大学会了牺牲自己而不再自我保护啊，也许在犹大的性格里面啊，本来就有仗义的正直的一面啊，但是是他玛把他的那个好的一面都给激发了出来。第二个让犹大悔改的原因，就是犹大在他玛这件事上经历到了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啊。而且很有意思的哈，就好像当年那个雅各哈，欺骗了父亲，然后最后呢自己也被这个岳父啊，被那个拉班所欺骗一样啊，都是神给那个雅各的管教一样哈。如今那个犹大也是受同样的受到神的管教哈，犹大是欺骗了他玛，结果自己呢最后却是被他玛所欺骗哈，啊，犹大他本来不想帮他玛去立后，结果自己却成了他玛替亡夫立后的工具。而且他犹大的那个受骗啊，犹大那种嫖妓的那种丑事，那种丑闻哈，还有他的自私，他的虚伪，都因为他玛这件事情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成为众人的笑柄啊，这些都是神给犹大的管教。一个本来信神的人啊，假如他堕落了啊，他离开神了，不再信神了，他还有什么希望呢？希望就是神会管教他啊，神会用管教的方式把他带回来，甚至有时候会把他打回来啊，虽然神的管教是严厉的，是痛苦的，但是却能够给那些经受过的人带来无比的安慰，无比的利益，因为你能够知道在这个管教的背后那是神的慈爱啊，是神对他的儿女那种不离不弃的怜悯和信实。就好像希伯来书12章所讲的，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假如你的孩子小时候来教会，小时候信耶稣，长大以后就不肯来教会了，不肯再信耶稣了， 那怎么办呢？不要灰心，不要绝望，要继续的为他祷告，相信到了时候神会把他带回来，而且很多的时候神会用那个管教的手把那些被盗的儿女把他给带回来。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假如罗尔真的成了耶稣的敌人怎么办？其实在所有的教会里总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总会有一些基督徒一开始可能信主的时候很热很追求，后来呢就逐渐就冷下来了，不再追求了，一开始是那个聚会来得很勤，一直都来，后来呢渐渐越来越少，最后就不再来了，总会有这样的人。就包括我们国语堂，包括我们那个我们教会，只要你稍微去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边缘人士，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这个若即若离若隐若现，而且现在呢随着那个来教会的新人越来越多，而那个特别上午堂你会发现总体人数其实那个人是一直很多，但是一直没有太大的增长。那既然不断的有新人进来，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些边缘人士已经越来越变成那个隐形人士了，对不对？说明这些边缘的人就很快就要彻底消失，彻底不见了，对不对？一个人离开教会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他可能有罗尔的原因，也可能有耳罗的原因，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离开教会都肯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离开教会会让你从神的恩典当中堕落。所以我对于我们国语的那个国语堂在2017年的工作，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关心那些边缘人士，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努力的把他们从那个堕落的从那个被盗的路上给拉回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小组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努力，一起来参与这件的事情，大家愿意吗？愿意吗？好，可是呢话说回来有一些人有一些的情况，无论别人多么努力，无论我们做什么可能我们都是帮不了都是改不了的所以对于有些人的离开对于有些人的消失甚至失去信仰，那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当然这个不是在给我们自己找借口我们还是要努力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就算努力了我们还是做不了什么不能够改变这个状况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只要他还是神的儿女只要他的名字还是写在这个生命册上，神最终还是会把他们带回来神最终还是会带他们悔改虽然这样的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要付很大的代价，要经历很大的痛苦就好像犹大最后他虽然是悔改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毕竟是死了两个儿子他自己呢也是差点搞到身败名裂，对不对？所以你要羡慕这个犹大吗？最好还是不要学他，对不对？但是无论怎么样神的这个管教的手就把犹大从这个被盗的路上带回到那个神的面前带回到那个义人的那个路上因为犹大从他玛的这个事情当中就认识到其实在神的面前他本来就是无处可逃。犹大的归回除了因为他玛的义举和这个神的管教以外也许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神的那个丰富的恩典。神的丰富的恩典当然管教也是一个恩典但是管教呢毕竟是那个犯罪的人所应该得到的我现在所说的乃是那个不该得到的是那个不配得到的恩典神给犹大的那个他所不配得到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他玛让他 能够得回两个儿子，啊，就这两个儿子呢，啊，不像这个之前死掉的两个儿子，那个两个是坏的哈，之后那两个应该都是好的哈。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和那个雅各跟以扫一样哈，这个他玛腹中的也是双胞胎哈，而且更有意思就是啊，就和那个雅各和以扫啊，在那个娘胎里面就开始打架一样哈。这一对的双胞胎也是在生的时候就开始打架啊，在生的时候就在那边抢着出来，啊，本来是那个谢拉的手先出来，然后那个接生婆就给他赶快啊，大概知道里面还有一个哈，赶快给这一个先出来的啊，手上就拴好一条红线来作为标记，结果没想到这个线刚刚拴好，那个谢拉的手就缩回去了，然后那个哥哥法勒斯就整个就抢着出来了。那天下再铁石心肠的人啊，看到一个婴孩的出生啊，都会那个难免会忍不住感叹那个造物的奇妙，对不对啊？更何况是这么奇特的一个出生的过程啊，然后呢又跟自己的那个父亲啊雅各当年的那个出生是一样，所以这个过程一定就让犹大就认识到，这个乃是神所给他的恩典。一个像他这样的一个悖逆的人，一个自私的人，啊，竟然可以从他玛得到两个儿子，啊，补回之前所失去的两个，啊，这个非但是恩典，而且还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啊，所以犹大他之所以能够之后啊回到那个蒙恩的地位，首先是因为他经历了神的恩典，包括他后来那些的改变，那些的那个信实的表现啊，那些舍己的表现，其实都是他已经在神的面前蒙恩的结果。在犹大的身上所反映的啊，正是那个恩典和行为所应有的关系。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而是蒙恩的结果。今天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啊，神也是为我们预备了有丰盛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正是在那一位犹大支派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约翰福音也是说，啊，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啊，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他的恩典，让我们更多的来体验他的恩典，也让我们一起用这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来见证，来回应神的恩典。更是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能够蒙恩，我们也能够一同的一起来关心那些在教会边缘的人，关心那些正在离开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回到神的怀抱，也能够重新来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一直向我们施恩，更是感谢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而我们这些蒙受了主恩主爱的人，真是感到无以为报。所以主啊，我们只能再次将自己献上，求你使用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彰显你自己那一个信实、怜悯、正直、舍己的形象。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好像犹大一样，正走在那个离开你的路上。也许我们也会对教会失望，对生活失望，甚至对你失去信心。也许我们过去是热的，现在却冷了下来。也许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和起初的那份渴慕。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扭转我们在外面流浪的脚步，帮助我们都回到你慈爱的怀抱。因为我们得救就在于归回安息， 我们得力就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可以悔改归正，在主的里面也可以重新得力，甚至可以带领更多迷失的羊回到你的怀抱。我们诚心的祷告都是奉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